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马可福音第五章，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同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地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着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里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马可福音第六章，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2个2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 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宴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他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祭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阴风不顺，摇路甚苦，夜里约有4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既渡过去，来到哥尼撒勒地方，就靠了岸。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
我们要来看马可福音5章和6章。马可福音5章记载了耶稣所行的3个神迹，其实这3个神迹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但这3个神迹里面，马可却独特地说出了在这3个神迹当中，耶稣的感受跟与那个被医治的人之间细腻的对话。这就可以提醒到我们，一个得着医治的人， 经历神迹的人，甚至是我们在神迹的当中怎么去懂得神的心，这是马可福音在这三个神迹当中很特别的记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神迹，在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就是耶稣来到格拉森这个地方赶逐污鬼，而且这个污鬼在一个人的身上竟然叫做群，这么多的这件的事情上，我们要来看见耶稣的大能。在这件事情的上面，我们要来看到耶稣的心。第一个，那就是耶稣特别来到格拉森，在马可福音的记载非常的详细，比马太比路加记载的还要更细腻，就表示耶稣基督来到格拉森只是为了这一个人。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看见的就是耶稣基督看中一个需要他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总觉得啊，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但我们今天能不能去了解到耶稣今天来，他渴望来主动的来靠近我们，来亲近我们，来救赎我们。所以你今天只要说，主我在这里，求你来拯救我，主我在这里，求你来帮助我，主我很痛苦，求你来救赎我，我们的主会来的。第二个，主耶稣在问这个被鬼附的人的名字，他的回答叫做群。群其实是罗马军队的一个编制的名称啊，这个编制大概就是3000到6000个士兵。你看这么多，一个人身上竟然有3000个以上的鬼在他身上，难怪会记载啊，这个人是用铁链脚镣锁住他都可以来挣断。哇，表示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大力士？不是，而是这个人被鬼给挟制的时候，他出现了一种常人的力量，很可怕，人都在害怕，但耶稣却亲自来。这么一个可怕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做了一件事，问出鬼的名字。今天我们也不用特别说啊，这就是耶稣基督医病的一种方式，就是要说问出鬼啊，你叫什么名字。鬼是欺骗的，他是一个说谎者，他真的说谎你哪知道。你唯一的就是说，主不论这个鬼有多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鬼离开。我们是有这个权柄和能力的，你不要傻傻啊，一直要问鬼的名字，你到底叫什么名字，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好像要问了名字才有权柄。不是的，鬼是说谎者，因为主耶稣有权柄，所以问他，这个鬼对主不敢说谎。所以主耶稣叫这群鬼魔进入到猪的里面，闯下山崖掉到海的里面。为什么在格拉森这个地方，其实在犹太的禁地的里面，为什么会有猪呢？就表示这群人其实他们是过着掺杂的生命，过的是与罪连结的生命。很有可能这整个区域虽然有基督教的，虽然这整个区域可能有犹太教的一些的教导势力跟会堂，但是这群人却是过着与罪联合的生命，很可怕。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方是在把这个地做一个洁净，让鬼进入到猪，好让猪能够掉落到山崖的时候，主不是只有洁净这个鬼，主的一个清洁是洁净地，洁净这群人的生活。虽然那是他们的经济作物，但是神要让他们做一个完全的洁净。为什么要掉到海里死了？因为在圣经的概念的里面，海是鬼的住处。所以我们常常祷告，奉主的名我们捆绑恶者，主啊你把他丢到海里。奉主的名我们捆绑这一个壮士，我们捆绑恶者，我们要抢夺他的家具，捆绑他，把他丢到海里，不能够再回来。因为鬼会在无水之地飘来荡去，会跳回到那个鬼已经被赶出去的这个弟兄姊妹身上。我们要把神的道进去，圣灵要内住，神要掌权在这个人的身上。这就是神在教导我们怎么在赶鬼，怎么在医治的一个过程。然而主也做了一件特别的事，就是这群人并没有因为耶稣医治那个人恢复正常而高兴，他们很害怕，反而要求耶稣离开这个地方。你看，表示耶稣基督来格拉森就是为那个人啊。我们今天事工很成功，不见得人家就欢迎你。我们今天事工大有能力，不见得人就举起双手来赞赏你，来支持你，不会。很有可能我们的事工成功，人反而叫你离开。我们要有一个知道，就是主引导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行。不要因为人的拒绝，人不支持，人反而没有感恩，人因为损失而害怕，我们就兴奋不，我们就心怀不平。主啊，我对他们那么好，侍奉很成功，为什么他们不接受我？你要知道，他们也是这样对待耶稣基督。第四个，你要看见，这个人想要跟随耶稣，主，我要跟随你，我要跟随你。耶稣说，不要，你 回到你的亲属的那边，告诉他们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看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不在乎什么叫做何等大的事，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信主了，我们得着神的救恩了，我混乱的生命有了次序，我的很严重的疾病得着了医治，我很可怕的一个经济状况我得着了一个恢复，得着了一个供应。主耶稣常常教导我们的是回到你的家属，回到你的亲人的身旁，去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觉得好难哦，好难哦，你会发觉福音传给谁最难？传给家人最难。福音传给谁最难？传给认识我们的人最难。主知道啊，不是因为先知在本地不是欢迎的嘛。那你就要跟神说，主你给我一个托付，就是我得着医治，我得着恩宠，我得着你的几个捷径，我要向我的家人亲属做见证。所以今天你会发现了，哇，好多人会来医治祷告，好多人会来医治释放，哇，好多人会来一个福音的布道会，哇，我得着救恩了，我就好好在教会聚会了。他没有想到主今天对我们说的就是回到亲属的身旁，告诉他们神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才会使众人都稀奇呀。为什么今天我们福音带不出能力？就是因为见证在我们身上太少，以至于我们没有力量去传讲我们亲身的经历。向神祷告，亲爱的家人，向神祷告，我们求生命的改变要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向神祷告，一个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医治的大能要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好让我能够向我的家人做见证。话语的权柄在我们的口中，当我们勇敢一说的时候，我们凭着信心勇敢一说的时候，不要觉得很尴尬，不要觉得他们会信吗？你不要怀疑，你就去说神所做的事，神就在我们的家人的身上成就他美好的作为。第二件神迹其实跟第三件神迹是连在一起的，其实就是那个血漏的妇人跟埃鲁的女儿。一个管会堂的人，蛮大的哦，算是犹太教管会堂的人，去求耶稣赶快去他家，但途中有人就说，你女儿死了，不要再烦耶稣了。突然又有个血漏的妇人跑来摸耶稣，耶稣就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叫做谁摸我，耶稣明明知道他的医治的能力是从他身上出去，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耶稣说的这句话其实是为了要讲下面那一句话，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为什么要讲这句话？谁摸我？门徒都说，哎，耶稣你怎么讲这种话？谁摸我？其实是耶稣知道他被医治了，但他不要这个妇人是被暗暗的得医治。因为血漏的过程当中，他可能离婚了，因为不洁净嘛，可能丈夫不要他了。血漏这么多年来，他没有钱，他可能连神的殿他都没有办法去聚会，因为他是不洁净的人，他可能失去了婚姻，失去了敬拜神的权利，失去了亲友，可能也失去了他儿女与他的亲近，他没有任何家人了。所以谁摸我这件事是耶稣刻意的去问这个女人，来去相信你已经得着医治，借着你得着医治，你就可以回到神的家中。女儿，主耶稣对她说，女儿，阿爸天父，你在这个家里了，你失去婚姻了，你失去丈夫了，你失去你的孩子了，可能你的父母也没有办法跟你亲近了，你也失去你的社交人际关系了，你也失去了能够到神的面前的一个敬拜了。但今天耶稣对你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会很感动啊，耶稣的医治就是要让人的心是身心灵全然的医治，你一定要懂神的心啊。所以今天我们得医治不是羞羞耻耻的，好像很羞愧的，没有人知道，主耶稣我得着医治就好，我不要走到前头啊，谢谢你这样医治我。今天神也会问你，谁摸我？神要我们出来见证神的大能，不要胆怯，不要恐惧，当我们往前跨一步的时候，我们就被神的家给接纳。如果这个女人她不敢出来，医治还会在她身上，会，这个女人会得着医治，但她失去的是最大的医治，就是被神完完全全的接纳。身体得医治是小事，但是她变成了女儿，被阿爸天父给拥有的爱，这是超越了身体的医治。所以你今天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得医治了，我就不好意思，就感谢赞美主，我就静静的默默的感受神恩典。你必须要跳出来，在众人面前去宣告神的大能，我得医治了， 我们就在神的家人的能力加神的这个家的权柄当中带出复兴的大能，带出神的同在，带出百姓对神的称赞，勇敢的去说。埃鲁的女儿这件事情，当有人说女儿死了不要烦耶稣了，耶稣对他说什么？不要怕，只要信。看见没有？这就是耶稣所讲，不要怕。耶稣知道我们怕，耶稣也知道我们担忧啊。对，好多人都在那边哭啊，哭的时候耶稣就说不是死啦，是睡啦。看到没有？刚刚还在哀悼人就开始嗤笑耶稣，耶稣就把他们撵出去。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不信的恶心往往会影响神迹的发生。你要祷告这件事。今天在教会当中有没有人是存着看戏不信的恶心？今天我们做领袖的，我们今天有没有主耶稣这样的一个勇敢，把人撵出去，这人可以得着医治？但我们不是乱喊，我们也不是乱宣告，而是我们清楚的知道主今天对这个疾病的人，甚至是对这个死人，我们有这个相信。我们也不是说啊，死人了、我叫你复活，你绝对叫他不会复活的。因为最大的复活是在永恒的里面，是在基督的审判台面前，是在白色大宝座。但我们今天如果有那个信心，主也引导我们说出这样的话，那我们要看见教会的神迹不发生，往往是充满许多不幸的恶心。我们必须要斥责这些不幸的恶心离开，我们要学像耶稣一样，我们真的去看见耶稣的大能神迹是跟我们的信心相回应的。因为我们的信心，神就在我们当中施行神迹奇事。他对这个女儿就讲说，很特别啊，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吩咐给他东西吃。哇，耶稣的心好细腻哈、美女啊，起来，大力大谷米，起来。耶稣的温柔，耶稣的爱，他对鬼是这样的一个勇敢，他对敌对的人是这样的一个坚决，他对一个寻求爱他的人，耶稣却是这样的一个温柔，给他吃，供应他，教导他，引他长大。这就是耶稣对神迹的一个看法，跟我们的神迹不一样。我们都希望能够大张旗鼓让所有人知道哈，但耶稣说回到亲属那里跟他们去说，在众人的面前宣告，是为了这女人要得着医治。对这个十二岁的闺女就说，起来喂她吃，不要告诉别人。这个有些神迹是隐藏的，有些神迹是要彰显的。耶稣都是关键就在于这个人跟神的关系，而这个人是身心灵的一个得着医治。这就是耶稣这三件神迹在马可福音的记载。马可福音第六章记载了六件事，而这六件事都是耶稣在教导我们怎么去跟他之间懂他的心。你要小心，因为这六件事很有可能我们都很容易会去跌倒。第一件事，第一节到第六节，不要因为耶稣他的出生，因为他家乡的人。马可福音第六章一共记载了主耶稣所做的六件事，而这六件事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息息相关。很有可能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落入了这六件事所带来一个负面的效应。所以这六件事你要很小心。第一件事在第一节到第六节，耶稣基督他的身份是因为他是拿撒勒人，所以这群人一方面看见耶稣的大能，一方面就说，哎呀，这个人不就是木匠的孩子吗？他的兄弟姐妹不也在我们的当中吗？他们就厌弃他，然后耶稣就在那里不行什么异能。第六节，耶稣也诧异他们的不信，就往周围的乡村教训人去了。那就是不要因为耶稣而被冒犯而跌倒。我们今天很有可能会这样子啊，我们也厌弃耶稣啊。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你都对别人好好，别人的祷告你都垂听，哦，我的祷告你怎么都没垂听啊？主耶稣啊，怎么别人奉献他都可以得着供应，我也真的奉献啦，我也十一奉献啦，为什么我的生活还是很缺乏？为什么我的需要都没有被供应？你就因为这个你就厌弃了耶稣，你就被耶稣给冒犯了，跌倒了，不公平啊！我里面那个不信的心就起来了，怀疑的心就起来了。耶稣因着这个怀疑和不信，耶稣诧异，耶稣诧异。为什么耶稣会诧异？这个诧异就是一个人竟然可以不信神，不信到这种地步，因为厌弃耶稣。我们可能会不会有发生这件事？很有可能。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失望，你甚至是每个被冒犯，甚至你觉得好像有些的不公平， 你都要凭着信心去相信主在他的时间表，在他的恩典的里面，必照他的丰盛的恩典供应我。绝对不是因为我多好神要赐福给我，而是因为神很好，神要照着他的恩典祝福于我。一到六节你要注意到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在第七节到第十三节，耶稣差遣了十二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主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当中，有几件事情是马太跟路加没有说到，这几件事情是马可特别 highlight 出来要我们去注意的。那就是你去看第七节，其实这十二使徒其实在第一章第二章名字就已经出来了，已经那么久了，为什么耶稣还没有差遣他们？因为呼召之后是装备，装备之后才会被差遣。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所以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有热情，我们有热心，我们想传讲福音，我们想为主见证大能。今天教会也是，哇，一个明星信主了，一个有名的人信主了，我们就到处邀请他去做见证。但记住一件事情，他的生命还是婴孩。一个人被呼召了，他必须去被装备，因为他生命当中还有很多属世的价值观需要被调整被改变。这样的人才有办法奉主名来差遣，这是我们要学到的。主耶稣也叫做两个两个配搭，那就表示我们必须要知道，我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我要不能独自行动的，我要把我自己伏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两个两个配搭，我在我的小家，我在我的教会的当中，我一定要知道我是需要同伴的。第七节也告诉我们，得着权柄是因为你被差遣的人才有权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祷告啊，我们赶鬼啊，我们医病啊，没什么改变啊？关键就在于你要在神的面前等候，直到他的差遣，在神面前听到他的说话。我们的权柄来自于我们懂神的心，传福音那是我们的职责，但是医病赶鬼那是必须要靠着神的权势、权柄、全能，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关乎在于我这个人要被改变。如果我这个人活在谎言里，我这个人活在贪婪里，我这个人活在淫乱里，我这个人活在增进比较的里面，我这个人活在自私和骄傲的里面，请问我有什么权柄去赶逐鬼呢？我自己都活在这种身份里面，鬼怎么会服我们呢？关键就是我不是完美，但是我把我自己一直放在主的治理跟管理之下，而这样被主管理的人他才有权柄照着主的托付斥责一切黑暗的权势离开。八到九节就是教导我们去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不要担忧，神会供应的。十到十一节我们有敏锐的灵，知道谁是那已经预备好的和平之子，谁是那预备好要得着救恩之人。二节十三节就是要叫我们传讲的内容是使人悔改，千万不要把那个福音哦，讲悔改人家会被冒犯，讲悔改会被他觉得不好接受，我们就把福音的内容调整一下让大家比较好接受。不，福音要有能力一定是跟悔改有关，福音要有能力一定是一个人转向真神有关，你的福音要有大能一定是让这个人脱离罪的辖制转向耶稣基督。不要稀释了神的道。最后十三节你看，鬼就被赶出去啦，病人就得医治啦，众人就认识他是神。这就是在这第二件事情要明白，马可记载差遣使徒这件事就叫我们看见神的工作是很细腻的。第三个我们要很小心的，不要透过别人的二手的消息来认识耶稣基督。希律是透过别人的认识来认识耶稣，所以就以为他就是施洗约翰嘛。所以当希律听到主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哦，施洗约翰复活了，施洗约翰复活了，他之前已经把施洗约翰下到监里把他给杀了宰了，但什么现在施洗约翰要复活了，就表示这个人他根本不是要去寻求主，他只是因为自己的罪孽都觉得啊，他对这个神的工作一知半解。我们今天在教会的生活也是，你得着福音你是二手的消息，你听神的话你是二手的神的话，你的祷告是二手的祷告，叫什么啊？你帮我祷告，你为我祷告，哦，你讲道给我听，哦，你讲圣经给我听，哦，你念圣经给我听，哦，耶稣是谁？你所有的都是二手，都不是你自己独自去认识耶稣基督的。 我们要很小心在教会里面，你不要做一个二手的信徒。三十节到第三十四节，马可也特别记载一件事情，就当所有的人都聚在那边的时候，哇，服事的果效大大得胜啊，应该要开庆功宴，应该要大大感恩的时候，你看耶稣说什么？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好特别哦，耶稣自己忙得没时间吃饭，亲属都说他癫狂了。结果呢，耶稣在乎门徒们有没有吃饭，侍奉结束的时候带他们到旷野去歇一歇。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在每一个事工的结束之后，在每一个聚会大大得胜之后，在一个特会非常成功之后，我们有没有花同等的时间在神面前等候安静跟祷告？我们侍奉有个习惯，我待要侍奉了，我要好好预备，我待要带敬拜了，我好好祷告，我待要讲到了，哇，我花了一小时两小时去准备我的讲章。但你在服侍完之后，敬拜完之后，讲道完之后，侍奉完之后，你有没有花同等的时间在神的面前去服侍神？因为我们习惯服侍人了，人的需要，我一切的预备求主帮助服侍人的需要，但是人的需要被满足以后，你有没有去服侍主的需要？过一个等候神的生活，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过一个在神的桌子的面前服侍他的生活，一定要远超过我们去服侍人满足人的需要。所以在马可福音你在读到，虽然这位仆人很忙，但是这个仆人从来没有少过跟阿爸天父亲密的时间。我们要很小心这件事情。紧接着三个服侍都跟暗暗的休息有关。第一个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生命能够不断的供应，不过加倍的传讲，加倍的供应，分次分次分次分次，在乎于我们与神之间有安静跟亲密的关系。45节到第52节也是在乎，因为我们亲近神，熟悉神，当我们遇到风浪大的时候，耶稣履海走过来，我们不会看错，我们的眼光会正确，你不会以为帮助你的耶稣基督那是鬼怪，你可以看得懂，你生命当中可能好像是有风浪，可能有难处，哇，可能你以为是攻击，你以为是伤害，你必须要有个眼光，那是主对我的帮助。第三个，在53节到第56节，他们一到了格尼撒勒这个地方，就立刻医治当地所有疾病，庞大的需要，乃至都是在乎于在旷野里面暗暗的休息。三件事情都跟我们在主的面前的休息有关。我们今天要问，在我的服事当中有没有一种供应，丰盛的供应，话语的供应，道的供应。有时候很多传道人一周讲一篇讲道，一周带一次的祷告会，哇，他就花好多时间预备了，他必须要看到他的晨祷的信息，他必须有没有看到他能够安慰探访关怀的时候所带出来话语的能力，他是不是能够成全同工，训练弟兄姊妹，让整个教会活在一个丰盛的道德当中。遇到软弱的时候怎么办？遇到缺乏的时候怎么办？遇到生命有痛苦的时候怎么办？怎么教导弟兄姊妹们征战？怎么教导弟兄姊妹们谦卑顺服？怎么教导弟兄姊妹们真的是去明白神的旨意，看懂神做事的法则？你那个道的供应要很多啊，关键就在于歇一歇，歇一歇，花时间常常安静等候神，你的生活就是像五饼二鱼一样，不断的供应，不断的供应，众人是可以吃饱的。如果我们有歇一歇的生命，安息会让我们在每一个风浪的当中，你以为这个人是要迫害你的，你以为这个人是在攻击你的，你以为人这个是要在污蔑你的，你以为这个人是要来迫害你的，我们的眼光有个超越的眼光，你的眼光会被改变，你可以立刻看出来是主，不是鬼怪。主一上到这个船上，他们的心就安定了，耶稣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51节52节，你看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心里惊奇，还不明白分饼的事，心里还是鱼丸呐。亲爱的家人，耶稣履海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跟五饼二鱼连在一起？鱼丸的意思就是看不懂，看不懂，思想通不过，都是在乎忙忙啊忙啊，停不下来。如果我们有歇一歇，常常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安息等候的生命，你就了解，不是分饼的事，这是生命供应的事， 不是看不懂神，以为是鬼怪的事。你里面的愚顽是借着安息当中，把这个驽钝，把这个愚昧从你的生命当中完全的挪走，瞎眼挪走，坚持己见挪走，哇，把那个自以为是挪走，你的眼光就看懂了。所以到了53节、56节，格尼撒的这个地方，好多人都需要神啊！你看，有病的、用褥子的、村啊、城乡啊，都放到街市求耶稣摸他衣裳的穗子，凡摸着的人就好了。这就是能力，这就是大能，这就是属天的生命的一个供应。亲爱的家人，马可福音第六章不是教导我们忙啊忙啊忙啊，马可福音是教导我们，你的忙碌要有能力，你的忙碌能够要清晰的眼光，你的忙碌带出一个全能，都是关乎在于我们能不能常常与阿爸父歇一歇，停下来去连于他。祝福你，如果你今天会很忙，你知道你今天会很忙，鼓励你回到灵里的深处去等候神，在安息的当中，你工作的繁忙可以得到解答，你生活的压力可以得到释放，你经济的缺乏神会亲自供应，你疾病所带来的这种的痛苦和失望，神也会重新把盼望放在你的里面，让你借着喜乐的心病可以得着医治。
亲爱的家人们，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如果您愿意志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或志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请 email 至 service@360sunrise.com， 期待您的加入。